海洋问题学者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的科学研究活动将会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获得的信息提升到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中国对南中国海大约 90% 的海域提出主权声索，但是一些学者亦都认为，中国当局亦都是向中国人展示中国政府可以获得成就。中国的举措亦都可能是去年海牙仲裁庭做出对中国的不利裁决之后，中国试图使其他的国家刮目相看。
We shouldn't forget, tucked away, there are these marine scientists who they may not have the control of policy.
悉尼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国际安全部主任尤安格林厄姆话，他们不应当忘记，在中国的这些海洋科学家可能对政策没有控制力，而是纯粹的科学家，亦都不应当将他们视为听政府指挥的马前卒或者代理人。上个月，中国宣布结束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为期五年的试验，并计划在2020年进行一次范围广泛的勘测。中国科学院预测有关的研究将会使中国在深海资源探测方面赢得更大的发言权。中国科学院援引一位政府官员今年五月所讲的话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发现海盐并天然气水合物是一种重大发突破，有可能带来全球性的能源革命。今年二月，中国科学家表示，中国将建造第一座水下观测平台。当时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网站援引一位科学家的话表示，这个计划突显出中国正在积极加入国际竞争，那一座平台可能位于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有关学者表示，这些举措显示中国政府在努力促使国内人民相信中国共产党有领导能力通过技术来获取资源。即使是中国的军事和空间技术研发建设在中国国内亦都被形容为技术进步，而不是军事进步。
蛟龙和辽宁 those are the pilot programs that China would put on stamp collection specifically for the
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教授黄佳晶话，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和辽宁号航空母舰这一类的项目将载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邮票集。中国官员希望向民众展示政府有能力为137,000,000中国人确保资源。分析家说，中国经济今年预测将增长 6.7%。 格林厄姆说，中国需要更为清洁的能源来冲抵燃烧煤炭造成的污染。黄介正则说，深海海洋调查可能会发现油气和矿物，其中包括稀有矿物。黄介正说，目前各国正在竞争大部分是海藏中的稀土矿物，因此蛟龙号可以探测一些有用的资源。蛟龙号勘探不一定是为了军方，而是为了工业和新技术。今年三月，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好像蛟龙号这样的深海探测器比建立深海实验室带来了新的希望，科学家可以在深海从事生物、医学和基因研究，探测矿物和油气资源。一些分析家认为，中国正在试图提升自己的国际声誉，强调海底活动的科学面。在这个之前，一家国际仲裁庭在去年七月做出仲裁，判定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没有法理基础。海牙仲裁庭在仲裁中说，毫无疑问，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即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七处珊瑚礁建设人工岛已经对海洋环境造成毁坏性和长期的损害。斯普拉特利群岛是争议最多的岛聚链，文莱、马来西亚、台湾、越南和菲律宾都对那一个海域提出主权声索。其他的国家通常是基于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海洋法规定，对中国在他们视为自己的水域建设人工岛感到愤怒。格林厄姆说，海洋仲裁庭的裁决在谈到北京造成的环境破坏时措辞非常尖锐，因此中国可能在进行公关攻势。就公关造势而言，去年中国一个城市宣布帕拉塞尔群岛，即中国所讲的西沙群岛当中的一座岛屿上的301米的海洋凹陷为旅游禁区。该市当局表示要保护那一个奇特的地形，而不是在其周围进行开发。菲律宾大学马尼拉分校海洋事务与法律研究所主任巴顿克巴卡尔说，中国在海洋方面从事科研活动以提升国民自豪， 争取其他国家刮目相看。这一切并不排除中国实用新的海洋技术是与军方有关联。他说，技术领先可以帮助一个国家维持从获取对某一个海域的进入，排除其他国家的进入。
China's technology and available resources and available manpower is just way too much for even all of them combined.
巴顿克巴卡尔说，中国的技术资源和可使用的人力太强，其他主权星索国加起来亦都赶不上。美国地缘政治情报论坛斯特拉福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评论说，有纪录表明中国曾经用能源勘探项目作为工具来推进主权星索，深海探矿有可能扩大中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和印度洋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